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只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欢迎收听时事好心情，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今天想跟大家介绍一本书籍，这本书是由时报所出版的顾客价值行销。那这本书呢，它的作者是一位叫做小马宋，是一位品牌战略专家。那因为这本书的作者呢，他其实并不是台湾人哦，他是中国大陆那边的一个算是行销专家。不过我们今天邀请到是台湾的行销专家来到节目当中，我们相当欢迎我们的向阳行销股份有限公司的石尊元总监。石总监你好。
嗨，谢谢思安，还有我们听众大家好，我是石总监。那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本身是一名台湾的新媒体的行销顾问，那同时间我也是一个短影音的创作者。我目前在台湾的像那个脸书啊、IG、TikTok 跟 YT， 我总共累积的粉丝数大概有36万。对，那目前呢，我的致力于座右铭啊，应该是说我希望帮助每一个人可以透过短影音创业一次。
短影音、嗯、对，最近真的很多人在讨论这个话题。那同时刚才在上节目之前，总监非常风趣他就说现在有东西掉下来砸到了，有两个，可能你说一下这个小故事、
哦、其实现在我在路上如果招牌掉下来会砸到两个人，你知道是哪两个人吗？
什么人？
一个就是他准备要去拍短影音，另外一个是他准备要去教短影音，
就是都在路上啊。
对，因为你去看现在打开脸书 IG 或是 YouTube 广告，非常多人都在做这个教学，可见这个市场现在是非常的风潮，是非常的是一个趋势啦，当、嗯、头上
是。而且同时我也有刚才稍早之前才知道说，原来这本书籍哦、嗯、顾客行销价值这本书当时是总监你推荐给出版社的。
哎，对，没有错。
嗯，为什么呢？
因为在短影音这个部分呢，其实我在18-19年开始就看到短影音这个趋势，它是从大陆先吹起来嘛，齁。那其实真正全世界封短影音也要拜 COVID-19 所赐了。
哦，真的。
2020那个时候全世界人都待在家里没事做嘛。那、嗯、每个人拿起手机就可以拍影片上传了嘛。
或直播。
嗯、欸、对，所以它红起来之后呢，其实这个部分在台湾是新的。那身为一个创业者来说，我在台湾我并没有一个对标的对象，或是有一些学习的资源，那我要不断的透过大陆学习，相对也没有语言隔阂啦。
嗯。
那在学习过程中就发现到小马宋老师，他的书写的浅显易懂。把很复杂的行销学，像以前如果念一些商院的学生都会觉得说啊，行销学念起来好枯燥、欸、可是这本书你看完之后你不会觉得说它很枯燥，它有用很多类似笔记的方式来呈现，都是用故事跟案例来告诉你其实你以前学的理论它是有用的，
那是
如何使用。
那你觉得小马宋老师他可以如何就是定位这位老师？
定位小马宋老师的话、嗯、我觉得我先举例一下，我们以前觉得啊，那种传统的公关或行销顾问都会觉得说他我们好像就是针对客户的需求，
对，
根据你的需求我提出一套很漂亮的策略方案跟告诉你可以怎么去执行，但是执行要你自己去执行。这个像不像战国时代的时候那个苏秦跟张仪？我只出策略跟点子给你之后呢，你自己要把这个点子拿去变成你们组织内部可以用的方案跟执行，去你们执行跟我没有关系。
嗯。
但是你看三国时代的诸葛孔明，他是不是给了刘备隆中对？
对。
他给隆中对这个策略之后呢，他是不是也带着 有被他们数过往这个方向走去建立，
对，
他会实际上去做企业的落地跟执行。那小马松老师的话呢，他是属于后者，像孔明这样子，他会针对企业目前你的问题跟现况提出我的策略方向，然后再盘点一下现在企业内部的经营上面有没有什么问题，是否能可以跟这个策略方向对接起来，是可以去执行的。所以可以说他是有提供策略法，也有陪企业参与去执行，让他确实能实施下去。
嗯，因为我过去因为刚才在上节目之前总监问我说我是本科系的，我是说我不是大众传播学系毕业的，我是国际企业管理学系。
你应该学过行销学。
对对，我就学过行销学。所以它当中有一些理论哦，其实以前在课本当中都曾经有学习过，当然现在都已经通通忘记了，林老师。不过看到的时候还是有啊、哦、想说啊，这个我有看过，像是里面有说到什么行销学当中很重要的四 P 啊，或是这个四大方向是哪些、还有原因是什么，这个我想今天也是借我专业可以简单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对，你说行销四 P 的部分。
对对对对对。
讲到行销四 P 的话，吼，我真的会蛮佩服这个提出人，就是那个行销大师科特勒。关键是他还活着，所以我们要
很长寿。
那这是个玩笑。为什么他至少让商学院的学生学行销学，至少用他这一套，我看超过25年。
对啊，
以上，还可以用，所以代表一件事情，就是说这套方法它是可以透过时间来验证的。
哦。
对，仔细想想看，如果今天小到你要开一间面店好了，你把你面店的服务当作商品，你要去做行销的话，你是不是要考量到你今天卖的是什么样的商品？
对，
你这个商品出来之后，好，我们假设我要卖的是牛肉面好了，那你的牛肉面这个商品，你对象要先确定清楚卖给谁之后呢，你价格应该要定多少？你觉得我可以只按照我成本定价格吗？你一定要看附近跟你卖类似牛肉面的，它价格定多少？那定出来之后，下一步就是说呢，那你的那个通路你要往哪里去打？
嗯，
设定你的曝光方向，发传单，或是你要用发赖广告的方式。那发完之后，你知道你的推广通路要什么地方之后呢，你要用什么方法去做广告去推广？
嗯，
所以还是这个四 P。所以简单来说呢，我们看这个书上有说哈，以四 P 来说的话，它在第79页有说四 P 哈是这个架构哈。是帮助我们去把不确定性很复杂的市场透过这个框架方式，让你有一套结构跟想法，可以去知道说我怎么样去做策略规划。简单来说就是说，可以把很不确定性的东西尽量让它确定性去执行。而且你看这个四 P 哦，本身它有第一个属性是它几乎叫穷尽性，
嗯，
这四 P 可以包括所有营销活动。那第二个呢，其实它虽然看起来相互独立，对不对？但照我刚刚这样讲，它彼此是有关联性的，环环相扣。那第三就是你看科特勒老师现在还他那个行销之前出 3.0 是，你现在好像已经出到 7.0 跟 8.0， 只要他活着他会一直更新。所以他那么多年还可以用，代表他透过时间来验证。
嗯，
所以这三个的特性的话呢，总监是建议就是说，任何一个人如果你今天要去开发商品，或是你要开间店，甚至公司要给你行销企划方案由你负责来操刀的话，都可以用这个四 P 架构来去把它梳理，定出你的行动方案。
同时作者小马松老师他也在书中说到，就是行销界虽然说这么多年来看起来发生很多变化，但是却永远跑不出四 P 的框架，100年后1000年后也依然有效。哦，
对对对。
好，这确实这看起来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概念，但是它涵盖了许多呢我们在不管是经营上或是在开店行销上的一个重点，就是四大方向嘛。那这也是让大家先有一个概念。当然行销学要学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刚才总监你有提到，就是用举例的方式跟大家分享，就像是台湾很常见的面店嘛。
对。
但是因为书中其实也有举例非常多的范例，但是这些例子其实都是中国大陆那边现在的市场嘛。
对。
我很好奇这本书籍啊，他们行销方式跟台湾的市场有没有相同之处，或者是又有什么样的一些差异存在呢？
好，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齁，可能很多人在去第一次尝试去阅读一些大陆的资料或本的时候，可能会有这个问题齁。但我觉得现在其实这几年啊，有一个名词被炒得非常红，就是特斯拉的创办人伊隆马斯克讲的回归第一性原理，那个最基本最根本不变的。我们来想想看齁，任何行销不外乎就是三个问题了嘛。你卖什么？
嗯，
你卖给谁跟怎么卖？ 所以商业本质还是买卖交易的问题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本质它是不变的。所以以台湾跟大陆来说，我们一样都要把我们产品的服务透过最有效率的方式在市场上曝光，找到对的人，进而他们购买我们的产品或服务，这个本质是没有变的。但是你说真正讲差异点的话呢，我觉得两岸有存在一些市场上的差异，比方说光市场规模来说，人口基数大小差非常多。
嗯，
所以在大陆呢，我们去看很多会觉得说，哎，这个市场那么小众，它是可以做的生意哦，回来台湾不一定可以做。
哦，
因为大陆光杭州人口就快逼近台湾了。
嗯，
那只是杭州市哎。所以比方说他们讲的很小众，比方说目前是小众，我举例啊，比方说专门帮狗在年纪比较大的时候吃的保健品好了，可能光这个赛道、哦、这个领域在台湾在大陆它是一个赚钱的领域。
嗯，
可在台湾为什么你现在去做目前现阶段可能不是很赚，因为大陆光有养宠物的人口据统计好像在两年前就已经快要到5亿了。5亿人的狗当他年纪大了要去吃狗跟猫的保健品的时候，好，这个人里面好一成的人10%人愿意买好了，5亿10%将近我看也快5000多万了、
嗯、
台湾人口2倍，你再把它算下来、欸、台湾这市场人口就比较小了、
嗯
欸、所以市场规模就有差。再来两岸的风俗民情不太一样，因为毕竟经济发展的当然说以国力来说现在很接近嘛，但是毕竟以经济文化水平来说台湾的文化水平还是比较高，我们会比较重视个人的生活精神这方面，或是比方说像大陆他们就很喜欢做爱国情操嘛，
嗯，
就所以你说一些、啊、国货商品就很好行销、哦、台湾强调的是个人化、欸、所以行销方式会跟着两岸风俗民情不同有差异、
嗯、
但本质都一样。
嗯，
所以这本书它是适用于台湾的。
哦，是这样子哦，
因为我们讲它还是解决你卖什么卖给谁怎么卖的问题啊。
对啊对啊，
还是4P啊。
哦，所以比如刚才就是提到什么风俗民情啦或规模这件事情的话，其实这本书它对于台湾人来讲是很够用的。
我认为第一够用之外呢，我觉得重点是我觉得看得下去
哦。
现在人齁，你知道吗，最新数据哦，大家上网看内容齁、嗯、平均的耐心秒数哦，你知道降到多少吗？
30秒吧。
没有，你30秒那个报多久以前看网络啊、哦？网络上你看影片，每个影片都给他看30秒，不可能哦。
15吗？
15秒，这数据是10年前了。
哎，
在疫情前的时候，有人统计过，已经比鲸鱼的记忆还少1秒，是8秒。
什么？
是2018。那去年数据2023，你猜我们平均上网看内容的平均耐心程度哦，是脸书的哦，几秒你知道吗？
不知道。
1.75秒。
是哦，
对，所以大家的注意力非常不集中，所以现在的人想去看书这件事情是很烧脑跟反人性的。
嗯，
那这本书我觉得他是看得下去的。
而且我觉得这一本书籍啊，这个也有帮大家整理出有35则，它就是用一种一篇一篇小短文的那种概念，然后甚至帮你统整规划，对不对？
哎、欸，没错。
对，然后让大家哎、欸，尽管你今天可能整本书其实有点厚度，如果你没有办法、没有耐心，像刚才总监说，当然现在越来越没有耐心，你
是全世界人都没有耐心，
全世界人没有耐心。好，那如果呢，你今天真的没有什么耐心，然后将这一本书籍看完的话，没有关系，你可以从目录，它有35则，让你可以一挑你现在需要的看的重点是什么，你想要找到的是什么，你就可以从上面直接去翻页找，
对，
就很方便。这本书叫做顾客价值行销。那时间关系，我们要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多希望你也有同样感受。 能够感觉到，街道上人群中传来令人快乐的节奏，所有的人都在唱着一个梦，可梦想热情地邀请你 Oh baby 放下心中所有的痛，接受我的表白，别再让爱情偷走。
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部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台风要来了，
感谢是的，那快跟着我一起做。老师 ，music。台风快要来之前，先去清水沟，准备手电筒，门窗招牌固定好，阳台盆栽也收好。台风来时要小心，危险地区别去才安全。
随时关心台风动向，快先准备好，万事才 OK。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期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顾客价值行销》。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石总监，那石总监是尊元总，他算是在台湾蛮早期就开始接触到短影音的人。
嗯，对，
当时候你在接触短影音的时候，你是去看像抖音吗 ？TikTok 这些？
抖音、TikTok 有在用。
哦，
但那时候 TikTok 都在流行一些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
比较多跳舞那种，
对，比较多跳舞、手指舞或是对嘴。
哦，
对啊，大陆的发展比较快，啊，所以我们比较多会去参考大陆的一些方法，看看能不能用台湾这样子。
嗯，那你还记得你当时所第一支拍的影片是在讲什么样的内容吗？
我第一次拍的影片也是跳舞啊，娱乐嘛，娱乐是本性。因为我问你，大家上网到底是为什么？就是休闲跟打发时间啊。
哦，搞不好我是要学习哦。
大部分的人上网绝对不是学习，就是打发时间的。对，
所以那时候跳舞
就无聊，也是拍个对嘴跟跳舞啊。因为那时候还不习惯自己在 镜头里面出现。
哦，
那我任何一个人在做短影音前都要先习惯这件事情，你在镜头里面出现，你自己看的要习惯。
嗯，
这个东西很多时候很多人忽略了一点。
那我想问一下水总监，做短影音的时候一定要上字幕吗？
上字幕吗？
对啊，
我觉得应该怎么讲啊，
嗯，
如果说你的内容是比较偏向是口说口述类的口说类的，那你上字幕的话可以帮助观众观看
哦，
因为毕竟他听了你的声音配合文字，整体上来说他会比较容易吸收。
嗯，
但如果你的内容是走一些剧情类的或是比较实拍的风景的舞蹈，就不一定要上文字，
最
要看的是类型。
嗯，而现在的短影音其实很方便的一件事是，其实它有很多模组。
哎，可以这样讲。
哦，用模组的方式去套用，对不对？
其实任何事件你都要把复杂世界不确定性的，跟透过框架的方式，让它确定性多一点，让你可以去掌握。就像为什么行销我们还是要从4P 开始学，
嗯，
不然你是一个广泛空的，你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去展开你的行动方案。
那总监你自己觉得现在大家开始在经营自媒体，甚至是在拍这些短影音，
对，
他们是为了要行销自己吗？
大部分都是这个需求为主。当然也有些人是纯娱乐啦，但纯娱乐只会让你一时兴起，但是真正会让你持续做下去的话呢，就像我们一样嘛，开车你要加油嘛，电动车没电也要补充电力嘛，嗯，那一定还是要跟你的商业模式结合，
嗯，
你才可能持续下去。
我自己的观察是，我觉得现在有很多人都是在经营自己的人设跟形象，然后进阶的大家消费者会去好奇你所卖的东西是什么，
嗯，
或者是你想要带给大家什么样的一些观念啊，或者是不知道就行销的活动等的，是吗？
这样说人设会让人家记住啊。
哦，
你想想看，为什么贾博士之前就说我最羡慕的企业就是迪士尼。
哦，
第一，迪士尼不用把产品做出来，他只要画唐老鸭、米老鼠、维尼熊，你看这些人是不是有活生生的形象、人物、嗯、性格跟他生活的空间里面，所以会一直存在人的记忆里面，而不用像一般产品人齁，对于这种人的习惯就是遗忘。
嗯，
所以你看齁，企业要广告或行销要一再的重复，可你们发现为什么我现在讲那个海绵宝宝，
嗯，
你马上就把它的主题曲想起来了。对对对，这种是有人物化，其实让人天然容易记忆下在我们脑中的
啊，这就其实跟什么吉祥物的概念很像吗？
哎，对，但是你看了一样做吉祥物的话呢，你必须要让吉祥物这个人也要有身份，也要有他的工作，也要有他常常擅长的事情。
嗯，
就像现在以全联来说，他经营短影音非常
聪明。我也是想到是全联。
他只要让福利熊跟他的伙伴跳舞就可以了。
真的。
而且他跳舞的场景一定就在全联。那他跳舞的歌都是现在当下的歌，所以大家会对于全联福利熊很会跳舞这个东西有结合。你要让这个人他拟人化。
哦，
拟人化这件事情，所以你看到，哦，早期透过动漫卡通是这个形式，它本质还是人喜欢跟人交流，人会对人有记忆嘛，
嗯，
人对人有会有印象嘛，对不对？那所以你今天以你要出来经营自媒体，你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形象，
嗯，
让大家对你有个记忆点。
嗯，
对，
我想现在正在收听的有些听众朋友，搞不好自己就是一个自媒体的一个经营，
每一个人都是自媒体，
每一个人都是吗？
对，
你是说主只要他有在营运，或者是他有在经营自己的脸书啦、IG 啦这些平台，其实他就可以算是一个自媒体吗？
不是，文字也是一个自媒体的方式。像最早以前1000年前，苏东坡他就透过文字经营自媒体
啊。
皇上一直不想杀他，只能一直给他贬，可不可以听话一点？把你打一打，听话一点，还是不听话，继续贬贬贬到海南岛去。他就是自媒体的大网红啊。
哦，原来从那个时期，苏东坡时期就算是了。
对啊，他透过各种形式的表达，让更多人去认识他。
嗯，
这就是自媒体啊。
嗯，
对。
好，这是关于到人设的部分，自媒体这件事情。
甚至可以说，不好意思，
嗯，
短影音可能未来会被别的媒体取代，但是我觉得自媒体跟人设它是很久的。
嗯，因为其实像我们广播电台，大家也会觉得它是一个传统的媒体，但因为这几年我们确实也是要跟着时代的进步，开始延伸出像 Podcast 或是 YouTube 频道等等的。当然我们公司最近也是鼓励我们主持人有机会的话可以自己做个什么短影片啊、短影音这样子，但是我必须要说，你看的那个很简单短短几秒钟时间花 了我们将近快3天的时间去想到底该怎么剪它的流畅程度，这个画面要留吗，这句话要留吗、嗯、因为我发现虽然说像我们节目是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可以呢很畅所欲言、嗯、我们想要各家提供的一些心得啊跟想法、嗯、但是短影音它是短短几秒钟你就要马上卖给对方，就是射给对方说你要表达的事情，其实很困难的。
说困难也困难，其实简单也非常简单。你记住你每一个内容，因为它的秒数不长嘛，你简单告诉他一个观念就好了、哦、每一支影片一个观念、每一个影片它都是要解决观众一个问题，而他的解决问题中你提出一个方案就可以了，这是最基本的概念。所以你看以我们今天这样来录下来，你只要把我们的对话某一段话他有在讲一件事情，有提出一个答案，它就是一支哦。这是我常跟大家讲的，每一个短影音你都要有一个单点思维，每一个每一支解决一个问题，提出一个方法。
哇，我觉得我今天遇到这个石总监真的是我也蛮 lucky 的，瞬间就学到了不少，
我双方都有缘我们要感谢时报出版，
没错没错，感谢这一本书
这本书
顾客
让我们结缘、
没错，我们有顾客价值行销哦、嗯。那也欢迎大家，如果你对这个有兴趣，甚至是如果你们家自己有在经营某项事业的话，我想这本书也可以带给你许多帮助。那同时总监，其实我在这本书里面有很多很好奇的地方，像是他有一个笔记吧，他说了选择做什么产品就决定了成为什么样的企业，这句话好严肃哦
这句话我觉得虽然严肃哦，但是我觉得这是我们常说啦哦，正能量跟成功学就告诉你选择比努力重要嘛。但是你想想看，选择好像真的比努力重要。如果10年前有人选择拿去，有人选择去创业，创什么业啊？做餐饮好了。有人10年前选择可能去买台中的房子，那个家一样，台中房子就翻3倍哦，就不一样了嘛。那我觉得他这件事情在于，就是说他讲的是定位的问题，企业或是个人你定位的问题。我们常说一个人，如果你要选择你的职业赛道，你要跟着社会大环境大趋势去走，你所做的努力会跟着社会一起成长。那另外你企业也是，你企业要选择的大小就取决于说你要做的商品服务的人群大小会决定你企业的生长规模。像它里面有说啊，如果你只是一个小，你只是选择要做一个小草，你再给它多的资源，土壤只会长出很长的草。可如果你是选择要做一个大树的企业，你灌溉资源下去，你养的是树，它会变成一个很参天的大树。
那总监，因为我知道你也是有不管是服务过或者是呢是遇到过许多的可能客户，你会给他像这样的一些建议吗？比方觉得他现在因为他可能要自己创业吧，
是
那在市场规模上也许你会觉得就像你提到的，他可能就是只能长出小草，你会很真实的跟他说这样现实层面的问题吗？
其实我会讲因为我每一个客户在辅导他之前，其实我都还是照商业企业管理商业概念跟行销概念在跟他们沟通，最基本都是沟通目标。你到底现在你要卖的产品服务是什么，或是你自媒体你要获利的方向是什么。那有些人获利方向是说我要接广告，那我就是说接广告这个市场是我们讲它几乎叫完全竞争，就跟你开餐饮一样，餐饮的市场规模非常大，但是你会发现没有一家餐饮公司可以说我在这个市场我可以占到份额 10% 以上，几乎不可能。就跟接业配一样，市场非常大，非常多人需要做广告曝光，但是选择也相对多。那有些人就会说，那我除了这个之外，我可不可以选择去做团购跟电商变现？这个相对他是会的，但就要再跟他谈说你要去切哪一块市场是属于消费金额高又多，厂商需求也对，就要去帮他这样做规划，目标清楚了，他才会知道说那我的资源要往哪个方向去放，他们去投入时间跟资源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真的有人会直接就是跟总监说总监，我就是想要当一位 KOL， 我就是未来就想要接很多的业配等等，有这样子的一个有这样的客户吗？
这样的客户目前我觉得这几年他其实也很快哦，特别是这2年，因为连 IG 跟 YouTube 推短影音之后，现在几乎全民跟各个行业老板都在做短影音之后呢，他们的商业意识都抬头了，都会认为说接业配这件事情是多的，我还是要找到我今天经营自媒体， 我等于是我再创业一次，只是我借由自媒体，我要去宣传我曝光推广我的商品或什么服务，我要明确之后，我要透过它把它发大，因为短影音是目前现在我可以用较少资源取得便宜有多的流量，所以他们还是都会有这个概念居多。单纯接业配的人，他要去做网红，对。
那流量可以转为现金吗？
流量现在没办法直接转成现金，而且流量本质就是会流掉。你要思考的是流来的时候你如何把它留下来。
哇，
什么叫留下来？要么流量来的时候你开直播，去卖货。第二，除非你的商品是属于线上可以直接付钱他马上使用，线上课程。如果不行的话呢，我们都会像请他第二条路，你如何把流量转成留存的流量。你是否可以打到社群去做二次转化，或打到 Line 去做赛事行销，或是第三，我干脆我发挥影响力，我做个人 IP， 我在某个行业领域我可以透过我的思想去影响你的决策，未来可以用。
而且以现在来讲，现有很多不，我觉得这已经是不分年龄层了耶。
对，
有很可能已经是退休的长辈们，他也想要去经营的自媒体。
对，
然后甚至会觉得，哎，我有没有机会？因为他可能觉得自己的一些特色还蛮有趣的，甚至可以呢，发扬光大嘛，也不是这么说，就是他可以变成一个自媒体的方式，然后去接一些业配啦，或是当 YouTuber。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不是只有年轻人才做得到。
他们市场更大。
我们刚刚
讲了哦，你选择的市场规模，你的选择会决定企业的大小。你想想看，现在台湾的网络人口是逐渐的变年轻，还逐渐的变年长？
哎，这好难讲，因为台湾接下来是超高龄社会耶，
逐渐变年长嘛。
对啊，
那年长的你有没有发现，他们现在几乎都很喜欢看网络？
哦，对，
而且短影音对他们来说无脑，我直接往上滑，点开留言就好。那这些人持续在增加，那你有没有发现为他们做内容的人并没有等比增加？所以它呈现一个需求大于供给。你选择做这个市场的话，你有机会在自媒体的行销经营上面会有可能变成大叔。
Oh my god， 我们不知不觉在节目当中输出了一个未来可以开辟的市场。
可以，而且对于我们比方说退休族来说，做这个自媒体这件事情，透过影音，它其实不是吃重体力啊，它不是劳动，它是脑力。相对对他们来说，多动脑也很好啊。不要股票，你也可以跟那些婆妈分享一下你的投资金啊，这也是一个市场啊。
我也曾经看过有一些那个姐姐们哦，就是他们已经退休了嘛，然后每天都会去那个公园哦跳广场舞，
这个非常好。
对，也会自己拍那个短影音这样，然后上传。其实我觉得这都是一个特点，一个亮点。
他们可以卖服装啊，
对，
卖鞋子啊，
什么都可以去做行销。
跳久了要护膝啊，
开始带货有没有？这些其实都是行销，但最主要是你有没有这个灵感，有这个创意，还有没有你有找对方法。今天跟大家推荐这本是时报所出版的顾客价值行销，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石总监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好，谢谢。
长大，好多梦正在飞，就像童年看到 方向慢慢升空，红色的蜻蜓，我小时候的小小英雄，多希望有一天能和它一起飞，但烦恼越来越多，玻璃弹珠越来越少。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元旦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哎，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我是思安，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顾客价值行销》。这本书是由时报所出版，所以如果大家呢对于今天的节目内容非常有兴趣，甚至呢你也想要带一本回家看看。当中的内容的话，欢迎大家可以去书局或者是上网都可以找得到。那主要呢它是时报所出版的，这样比较不会弄错，可能市面上有非常多的一些行销书。不过这本书我真的觉得蛮有趣的，而且今天我们邀请到是石尊元总监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好好的说明跟分享，同时我们也可以比较一下关于到中国大陆那边的行销方式跟台湾的行销方式哪里有雷同之处，哪里又有不同的地方。因为这本书的作者呢他是叫做小马松石，他同时也是在中国大陆相当知名的品牌战略专家哦。那书中有35则从顾客角度出发可以提升品牌价值的行销笔记。那其实在台湾这几年我有陆陆续续发现有很多那种所经典的经典厂牌，他们有2代或3代开始接手经营，然后都有很多不同的创新跟转型。我有准备一题是想要问老师哦，因为书中也有提到的，就是关于到产品的包装，产品的包装设计在行销上到底重不重要，还有它的影响性又有多大呢？
好，产品的包装哦，我觉得是在台湾一被市场忽略的。我觉得啊，产品的包装啊是企业啊最敬业的售员，他24小时的工作，不会跟你要加班费，也不会要一例一休。为什么？因为他就静静在那边帮你做免费宣。你想想看，你知道吗？以可口可乐的例子，它是很经典的例子。你知道可口可乐早期是什么颜色？
黑色吗？
绿色。
哦，是绿色哦，那不就跟雪碧一样吗？
雪碧比较年轻啊。那他就在思考他如何让市场的消费者第一注意他，第二让他觉得很熟悉，忘不记他。对于西方人来说，最大节日是什么？
西方来说吗？圣诞节啊，
圣诞节什么颜色？
红色，
结合了
哦。
所以你看产品的包装这么重要，非常重要，因为我觉得产品包装就像一个人一样，人为什么要衣装，佛要金装，第一眼的印象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你想想看，商品的包装它是不是会去曝光在众多产品的货架之中？
是。
那对人来说，我刚刚已经讲了，现在人平均看一个网络东西平均耐心是 1.75 秒、那我们在线下实体，比方说点下心情很热，楼下买饮料的时候，你看架上的东西，你平均的能观看的时间也是不到十几秒而已啊。那你要如何很快的让消费者一看就抓住你，停在你身上？它需要靠包装，包装真的非常非常重要，而且包装还可以明确的把你想要传这个产品的特性，想要跟观众或消费者沟通什么特点，直接在包装上展现，所以包装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不过我有想到一个延伸问题，但是在这之前我想跟那个总监分享一个，刚才说到的可口可乐过去是绿色，对不对？然后进阶成红色，我突然想到一个品牌，大家有去吃过这个人家喜宴会给你那个喜饼有没有、有个这个红帽子品牌你知道吗？
我知道、
就那个小女，一个小女生，然后侧面然后戴上红帽子，她早期也是绿帽子，他一开始说是绿色的帽子，
绿色比较不好听，小绿帽。
对，所以后来他引进到台湾之后呢，就应该是有人去跟他们厂商去说、啊，我们的风俗民情戴绿帽是不好的，所以后来才延伸是一个红色帽子的形象。好，这是个题外话啦、但是我很好奇一件事，就是刚才说到包装设计哦，有一些包装它改良之后呢，大家会觉得很新潮，然后会想要去购入，但是有些人有些包装就是可能一些传统品牌，他们可能那个形象已经在那边了。我敢去变一个包装的时候，其实我有发现到有些消费者会觉得，哈，怎么
会抗拒？
对对，会哈，这不是我过去看到的包装，像是什么苹果西达，苹果西达就黄色的嘛。那如果突然他改了一个包装的时候，或是那个苹果不见的时候，大家一定会觉得这个是什么？会不会不好喝了？
对，其实你这样讲好，我刚刚讲了嘛，包装是。这个我怎么讲的案例齁，其实在那个书中，这本书中的159页他有讲到这个包装对于我们企业产品的重要性。他在下一则笔记中也有提到一些案例齁。那你刚刚讲的一个点很好齁，一般对企业来说，他们不会随便去更改他的产品包装。除非什么情况，除非他要跟市场或是广大消费者宣示我们未来有新的目标，或是我决定要带给市场，或是他重新定位他的时候、就会去换包装，不然包装很难动。比方说我们最熟悉的是麦香，麦香的奶茶、绿茶、红茶，他也很少改包装。
对啊，
那除非他要整改变他的企业形象，或是我的定位我要调整的时候，他才会去换包装。通常现在折中方式就是说我推出季节限定版、做市场测试，市场反应好的我留下来，不，如果市场反应不好的就不要再做了。所以多半他们都用这个方式，不会去改他的主包装视觉。
那我想要问这石总监，如果以现在给你十秒钟，你的脑海当中有没有想到哪一个是台湾可能他传统品牌，然后更换包装之后他又再一次的大红大紫的，有没有呢？
如果你要讲的话啦，我觉得以快车肉干来说，他透过二代接班嘛，那他要做网红像嘛，就不能再用传统那种弄那种很复古那种中国宫廷制，然后只写一个肉干，
或是一只猪在上面这样子。
对，他的猪还有改良过变 Q 版啦。那因为他有转型了，他知道做网络他要沟通的对象是比较年轻的，那比较年轻的人他会对什么东西，我讲了嘛，会感兴趣，会记住他。所以他用这样的一个定位反推，把他的包装设计做整体的调整。这是一个案例。
对，那书中呢其实有举例一个相当红的品牌，小米嘛。
对，
小米。因为对于小米的话，其实以前啊，在早期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哎呀，它是中国大陆的品牌，那个品质不知道好不好，会有点堪忧，你知道不太，那个信任度还没有起来。
对，
但是过几年之后我慢慢发现，我身边好多人一开始是那个小米手环。
对，
小米手环好多长辈们也都开始在戴了，那他就说这是我儿子女儿买给我的这样。那也就慢慢发现到，小米这个厂牌它好像越做越大，然后甚至 原本它好像是网络行销，然后变成实体店面，对吧？那越来越多人对于这个品牌，不管是它的，我自己是觉得，也许是它那个形象都是以白色为基础，所以大家会喜欢这种简约风。
对，
然后再就是呢，大家对这个品牌越来越熟悉。我不确定这个品牌后来红起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但是我想要听听这个总监你的看法，小米是品牌是如何起来的，尤其在台湾。
台湾的话，我觉得小米的品牌，当然它是有很完整的产品策略的布局，它有不同产品线有对应不同的目标。像比方说早期小米手机刚出来的时候，它是打低价性价比嘛，那就会给人家比较 low 一点。那刚好那时候十几年前，大家会觉得哎，反正大陆来的东西可能就走低价品质，不
对啊，
会有这样的印象连结嘛。那它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呢？有没有发现周边很多人开始用小米是从居家开始
哦，对，
智能家电跟居家用品，甚至最简单的行动电源或是一些家里的那个网络分享器，你会觉得它比一般东西好用，所以它是透过这一些居家设备的东西去打开大家对它的认识，发现到说哎，原来这些东西用了小米跟其他牌子比起来它也是对的好用，然后它慢慢的累积的那个顾客变多，他开始把他的手机升级啊。他手机升级之后，他就把他那个形象，他一样有出旧的小米，就分两个系列，一个系列还走 CP 值，一个系列他走旗舰机。
哦，
对，所以我觉得小米他是在他的策略上面，他并不只是把它定位成说我是一间卖手机的，我是提供给人类的一个生活的解决方案。他是用这方式去切入，所以很多人认识小米可能是用他的家电。觉得真的好用，
对，
比其他的白牌好用，又比品牌便宜一半的价钱。建立这样的品牌信任度跟印象之后呢，他又正式推出他的高阶手机。确实规格功能什么都很好，就开始在把他的品牌往上拉，才最后在机车。看苹果造不出电动车，小米造出电动车来，
就是口碑也传出去了嘛，对不对？这个重点，
他是有一套产品的策略打法。关键是他本也厚了，
也是。
但是我觉得策略打法是很清楚的。他先用手机，那个时候正在成长。你看嘛，我常说，你现在这个时候企业策略决定做什么事情，会决定你会成长成一个大树或是一个小草。他在12年前看准的行动手机市场的爆发展，切入这个市场。但现在他看准下一波用车，又写电动车。可这过程中，他持续用我讲的这些低价的，或是消。这样讲好了哈，我们常说有些产品分类分强品类跟弱品类，这个是小马松老师在下一本书《时报》应该也会出，因为《四P》这本只讲了那个产品跟价格嘛，还有那个通路跟推广嘛。那下集他会讲，就是我们品类总有分强品类跟弱品类。比方说，你今天要去买一个米，你一定会想说我买什么米嘛，我就方便买就好了。那买家电也是，你会发现大家对于一些什么。行动电源啊 WiFi 分享器啊这种小家电是没有强品牌意识，我只要买到一个好用的就好了。那个时候他切这个市场很容易把品牌建起来，但是你看手机跟车子完全有品牌意识的，我一定会先找个品牌来对照其他品牌。
对啊，
所以他那时候是有去切弱品类的品牌中去树立这些产品，树立他的广大的那个顾客群，在网上去把它的强势品相的那个产品中，手机的部分把它往上做好，像要切汽车，它是一个很完整的策略。
因为我对汽车并不是太熟悉，毕竟我是三宝，所以不敢上路。但是我很好奇，像这个总监，你自己觉得他们后来就是这样延伸到汽车这个电动车的部分，你觉得它未来会是可能变成巨头吗？或是你知道，你就竞争力来讲，
巨头我觉得是比较难啦，因为我觉得电动车这个市场现在。第一名还是全世界销量第一名还是特斯拉嘛？
是。
第二名是比亚迪，因为它背后汽车这个东西，它本身这个品牌未来看的是它的供应链
哦，
供应链掌握度。
对，
所以你说它要变成巨头，我觉得难，可是抢一个份额应该是可以。
哦，沾个边的概念吗？
但是以一个品牌企业来说，它必须在未来十年，它要占一个角，它要占据一个地位。他不能不坐电动车，而且也是符合他的企业经营方向，提供一个我们的居家生活方案，也包含汽车啊，他并没有偏离啊。
好，就是跟大家补充一下，最近小米品牌他们为那个从事的这个趋势是什么？就是打进电动车市场当中。我很好奇，总监，你当时为什么会除了你觉得这本书 易懂，然后大家看了也觉得收获良多之外，你自己在阅读这本书你有什么样的心得呢？
因为以前为什么我们大家会不喜欢看书齁，那是因为以前我们常说有两种文字传播的方式，
是
一种叫做口语化。因为发现很多书难读，所以它非常的文字化，很像文言文啦、文言文比较难念嘛，后来有白话文嘛，可是很多白话文写的还是教科书嘛，
对，
那相对不易让人阅读。这本书你会发现它每一个笔记章节的呈现方式相对叫口语化，口语化是人方便好阅读，而且它里面常常会举案例跟说故事，大家透过这些文字啊跟理论文字的叙述很难懂、那它会附上这些实物的一些企业案例啊，还有一些实际上它发生的故事，是很容易让人去吸收的。
对，这本书里面很有趣的是它还收录了非常多的金句。
对
金句收藏的部分，
对，金句可以说为是那个章节的一个总结、可能最后你把它都忘了，但是我需要你还记得一件什么事情是很重要，你可以把这个金句记起。
那所以总监，你当时看了这些书籍当中的一些金句，有没有哪一句是你自己觉得哇，看完之后就是感觉好像那个你的另外一个宇宙所开启的那种感觉呢？
我觉得看了一个金句，就是说觉得很重要，也对于现在很多个人或是老板来说是很关键，你要放弃对于销售的幻觉。
我也是看到这一句耶。
就跟短影音一样，你要放弃对短影音的幻觉，它不是做了让你马上就哇泼天的富贵，流量跟钱就要来了、因为现在的事情没有那么容易了。那你以行销来说，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行销很强？那是因为行销它是很表面化的，它可能是这个企业做了非常多事情，最后要靠这个行销曝光出去，但是不是因为行销让整个产品卖好，它还包含了企业的经营效率好不好。这本书中有说啊，企业的经营效率就像一个帆船，但是那个行销是那个风帆，行销的策略执行就是那个风帆手，能决定你行销的方向。但是如果说你只有那个风帆，没有风帆跟风帆手，你没有那个船体的话，你还是无法航行。所以我觉得还是强调本质，你先回归本质。所以你看到他在讲那个四 P 的第一个 P 产品，有讲很多行销概念跟本质。那个我觉得对于现在每一个人，不论是你自己开店，或是在公司你要去承接一些我们讲行销或公关专案，或是你个人做自媒体，这个前面自己要看清楚。他在告诉你这个船体的重要性。
就是一艘船的。
你要知道船，你再透过这个风帆跟你操盘手，就是我们讲的去控制那个航行方向，整个船才往前动。所以你要放弃他对他的幻觉，不是今天做了某一个行销活动，找了一个代言人，或短影音拍了几支影片，就让你整体的货跟企业经营整个变好了。不是这样，它是整个环节是环环相扣的。
我相信有一些品牌或企业，可能他们背景跟资金相当雄厚，然后砸了重本，然后但是好像对于所收获回来的一些效益并没有想象中这么的多。也有可能是在当时他们四P当中某一环节有问题，是不是？
没错。
所以并不是说你砸了重本，下了很多的资金，行销这件事情就一定会成功。
没有错。比方说我举例，我前阵子有帮一些客户会做一些推广嘛，那可能推广完之后网络上有人去买，可去买的时候如果发现门店没有铺货或是缺货，那你的消费者当下他去就非得要买你的嘛，还是就买替代品了？因为我就有痛点需要解决嘛，就买替代品了。
对啊，
这个问题就关于就是说企业经营效率的问题啊，你在那个 place 或是在你通铺点上面的时候，你跟你的供应商关系是否好不好、那是否缺货你可以及时补货，不然行销活动报出去人家要买不到，他就买其他竞争产品了。
对，
这个例子其实是非常多的，就跟网络一样，有人报单出不了单，只能退钱，是一样的道理的。
对，尤其是像这种事情，就可能很常会看到那种团爸团妈，有没有？就说不好意思，这个已经无法出货了，或什么，对不对？
对，
很常看到。
那就是他的合作厂商没有事先备好货，跟也没有跟他沟通好说，如果你报了，我可以最快解补完。 如果能补的话，团爸团妈就可以跟他的顾客说，哎，这个东西如果你们要追货的话，我七日内可以追，你们要不要追？那就是没有讨论好了。
嗯，
这就变成企业经营效率的问题了。
是，
短影音能成功做起来也是整体的。
我想之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再邀请这个总监来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集关于跟自媒体相关的。
欢迎欢迎欢迎。
好的，因为我今天也拿到这个石总监的联络方式，有机会的话再邀请您来节目当中。不过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很可惜我没有办法再好好跟石总监继续聊下去。不过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呢去搜寻我们今天所跟大家介绍的这本书籍，由时报所出版的《顾客价值行销》。我们今天邀请到来到节目当中与大家分享的是石尊远总监，谢谢总监，
谢谢。
的无所不谈节目，8月1号起，每周一至周六晚上10点到12点，在 FM104.1和大家见面。由广播常青树、吴清扬及吴昌仪主持，用最接地气、贴近生活的语言，和大家谈天说地，无所不谈。8月1号起，每周一至周六晚上10点到12点，敬请锁定 FM104.1无所不谈节目。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关机收书包，下班 Go。
电台熊盖好